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456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写文章证实法的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5月2日。我是1998年6月份得法的大法弟子，能跟师尊走到今天，每前行一步都是师尊的心血倾注。下面汇报一下自己用笔证实法，在艰难的环境中揭露邪恶，否定旧势力的迫害，写作中清除党文化，同化真善忍的修炼过程。一，在劳教所里用笔证实法。2000年正月15，我被警察绑架，非法劳教一年，送到了臭名昭著的省女子劳教所迫害，因不转化又非法加期一年。那时迫害很邪恶，法轮功学员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根本就不让你讲话，但是每星期都必须写一份所谓的思想汇报，逼迫转化。我写下了，无论遇到任何艰难险阻，都不会改变我的信仰，我会一直坚定地走下去。我把每次所谓思想汇报都当作我讲话的机会，恰好能用笔来证实法，和警察沟通，给他们写真相信，写自己修炼大法后受益无穷的亲身经历，用自己的见证揭露江泽民等造谣诬陷法轮功的谎言真相，写法轮大法是正法。通过不断的写作讲真相，我所住那个监视的警察有一次找我谈话，他对我非常客气，他说咱们俩年龄相同，是同龄人，我对你很有好感，但是像你这样我做不到，没有你的境界，我放不下自己这点利益。我看出他了解真相后对大法的认同，也看出他那种错综复杂的心理，在选择生命未来的十字口上挣扎，心中顿生慈悲，同时更看清了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是对全中国人的一次毁灭性迫害，甚至全人类都被卷入其中，人真的是很可怜啊。悟到此理，紧接着我又写了控告江泽民的控告信，交给大队和所里。到了2000年10月，逼迫转化更甚，在劳教所所长的唆使下，叫嚣转化率必须达到100%，一刹那乌云密布，所里办起了秘密强化班，说是文明管理，对仅剩下2%没转化的法轮功学员要一个个过筛子，这时就不准我们写字了，把笔都收上去了。第一次有两个未转化的同修被带走，其中有一个是和我在一个大队的，带走一段时间后音信皆无，后来说所里请来了做转化工作的人，把我所在大队未转化的又带走两人去洗脑，当天又送回大队。这次两位同修了解到了强化班的一些情况，预感到了被带走的那两位同修的可怕处境。正当这时，大队又把我们没转化的几个人都集中到了一个监室。有一天，警察竟然发给了我们每人一支笔，并让我们写东西。我们悟到是师尊赐给我们的神笔， 是神的安排，是师尊牵着我们的手向前走。我们开始给劳教所、劳教局、检察院写信，直接交给警察、所里，把劳教所和强化班的恶行曝光，一封封，一封封，最终强化班解体。二，邪恶最怕曝光。2000年过大年，劳教所的警察放假了，大队把不转化的几个同修又都单独分开了，把被强化班迫害的那个同修送到了我住的这个监室。因放假宽松些，有一天我到他身边，他把衣服撩起来让我看，我看到他身上留下了种种伤痕，惨不忍睹。我愣在那里，他难过地说他对不起师父，当时迫害的手段太残忍了，他挺不住写了四书，第五书是揭批师父书，他说这个我死也不写，当时欲死未成才放过了他。但具体的迫害细情他没有和我讲，但迫害的程度可想而知。当时我心中一阵痛楚，我决心要揭露他们的恶行。这位同修吓得急忙说，你千万不要写，我出去后自己写，不能在这里写呀，不要因为我。我说不是为你，是为了证实大法。现在这位同修已经被迫害，精神失常。我立即写信揭露劳教所的恶行，给劳教所所长和省劳教局各一封，把劳教所上旨下派，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一年来的迫害手段，残忍的酷刑迫害及各种非人的体罚折磨与不为人知的强化班等等写了出来，把我自己被迫害的亲身经历和我所知道的被迫害严重的同修和这位满身伤痕的同修现状都揭露出来。迫害人与被迫害人都是用的真名实姓，依据宪法刑法的有关条款揭露了迫害人执法犯法应得到的制裁。因为关押在劳教所不长时间，不知谁传到我手中一本中国法律常识，我看了，我悟到揭露邪恶迫害，这是我应该做的。最后我写下了大法弟子写下的东西和走过的路，是毁都毁不掉的历史见证。写完后交给警察，警察不收，说我管的是劳教人员，你是大法弟子，不归我管。有一天正巧遇到管洗脑班的劳教所所长来到大队，我把两封信亲自交给了所长。当时知道此事的人都为我捏着一把汗。过了两天，警察来到监室，面对20多人问我，某某，你把信交给谁了？我说交给某某所长了，交你你不收，我本来也是给所长写的嘛。他笑着说，你真行啊，你写的信我们都看到了，对你加期这确实是不合法的，你不应在这儿写，你应该出去面对全世界去讲。某某，我可没动过你一下呀，是不是？他当时对我的态度是全监室的人都感到惊讶。在度日如年中，又到了2001年大年。1月23日，中共精心策划了天安门自焚伟案，劳教所播放，组织全劳教所所有人看。当时人都被蒙骗了，劳教所到处宣传自焚伟案，谩骂诬陷法轮功。当时被转化的人更加认为自己做对了，警察对法轮功更加仇恨，对坚定的法轮功学员迫害升级。我当时提笔除恶，揭露了这场邪恶至极的假戏。我真切地记得他们说，一分钟左右，警察拿着灭火器、灭火毯制止住了，看见王进东散盘着腿坐在地上，还记得很多造谣诬陷法轮功的说辞和安插的怪镜头。我写了对天安门自焚仪式的揭露，用事实证明，分析了荒谬无耻的伪造，揭露了对法轮功的诽谤。写完后交给大队， 但是最终他们还是维持国家不能造假的说辞。但虽然迫害加剧，从此后他们没敢对我无礼。我当时也只是凭着对法的坚信与维护而写，出来后才悟到邪恶是最怕曝光的。修炼过程中遇事要用神的正念，不要用人心。三、揭露邪恶，彻底否定旧势力的迫害。2001年12月份，我正念走出魔窟，2003年走入资料点，我开始写文章揭露迫害，凡是我知道的真实情况就写出来曝光。2004年，我用实名向市检察院、市人大控告了省劳教所对我的迫害。明慧网发表后，又用笔抄几份，邮寄到各相关部门。在大陆这种邪恶环境下，要想拿到真实的第一手迫害信息也是很难的。2007年，我是一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消息一直被封锁，听说他被抓迫害严重，但不知真实情况。有一天，我找到一位与他熟悉的同修，希望他协助我调查此事，他答应了。早晨我俩一出门就有干扰，几经周折，大约下午3-4点钟，终于找到了他姐姐家，说明来因，但他姐姐很害怕，不肯和我们讲什么。我感觉事情不对，就决定今晚住下，慢慢沟通。通过交流讲真相，他状态改变，我们交流融洽。他悲伤地哭诉了实情，说出了他妹妹已被迫害致死1个多月，遗体已火化近半个月。听后，我和同修都很难过，问怎么消息封锁这么严。他说，事后市公安写了一份协议，答应给家属20000元人民币，企图平息此事，并告知家属不准乱说。协议上写着有病自然死亡，20000元人民币是给予困难补助，还恐吓家属说，如果你们再闹，一分钱也不给了。在保存遗体期间，市公安警察直接迫害者不断给家人施加压力、监视，强迫遗体尽快火化，消失灭迹。为了不让他害怕，继续讲下去，我当时没有拿笔去记录。这时师尊给我开启了智慧，脑子里很清晰，像用笔记录一样，记载着我所需要的一手信息。第二天下午回来，刚打开电脑要写，突然肚子里像刀割肠子一样疼痛难忍，难以坚持。我趴在桌子上，心里求师父帮助，心里发正念，解体旧势力邪恶因素的干扰迫害。相生相克的理在我这儿已经改变，选择被淘汰的生命根本就不允许存在，立即解体。不到10分钟，疼痛逐渐消失，但我已经疼得出了一身冷汗，再要写时困得睁不开眼睛，就想睡觉。我马上警觉，今天必须完成。真念一出，即刻清醒，回忆着写完了揭露稿件，当晚发给明慧网，马上在全世界曝光。四、在写作过程中修真，清除党文化毒瘤。在中国大陆出生的人都被假恶斗党文化浸透，自己都很难觉察。10几年来，在写作过程中，通过师尊的点悟，查找到了很多党文化灌输形成的不好思维，通过学法实修，不断地清除这些党文化毒素，归正自己。记得在2004年，有一次给临县写了一篇揭露当地邪恶的文章，他们提供了几个被迫害同修的实例，其中有一同修被迫害。我修改时随手加了一个拳打脚踢的词，我问了一个和他在一起的同修，同修说一点不过分，比拳打脚踢还严重。我写完后发给明慧，做成当地周报，打印后要发放。 遇到了被迫害的这位同修，他看后说，其他迫害都对，但没有拳打脚踢。啊，那怎么办？打印这么多份，也不能浪费啊。最后，我俩只好用小刀一份份地划掉、修改，用了很长时间。本来完美的一篇周报留下一条空白，这完全是打文化形成思维的危害。做事不严谨，走形式、故弄事，违背大法的特性去做事，后果是极其严重的，谈何救度众生呢？这次给我修炼留下一个深刻的教训。以后在写作中，师尊也有过这方面的点化。有一次写大陆法会交流时，我写一次在出租车上给便衣警察讲真相的惊险场面，最后这位年轻的警察退了党的过程，其中有不真实夸大的语言，我根本没有察觉。我继续写时，当写言字时，电脑上出现言无虚词四个字，我马上警觉，回头仔细查找，删除了这些不实的语言词汇，感谢师尊及时点悟，然后这篇交流发表了。因一篇交流文章发表后，能清除很多另外空间的邪恶，因几点不真而不能发表，损失就很大。大法弟子写文章必须真实。师父说，咱们不是讲物质不灭吗？在一个特定的空间当中，人们做完这个事情，就是人一挥手干什么事情，都是物质存在的，做什么事情都会留下一个影像和信息。在另外空间里，它是不灭的，永远会存在那里。有功能的人，一看到过去存在的景象，就知道了。选自《转法轮》。以后在写作与向明慧网发表信息时，我特别注重这个真，不断清除自身这些根深蒂固、形成自然了的党文化毒素，同时也是维护明慧网的声誉，也包含着维护法的一层含义。最近几年，我开始写地区迫害宗述，在这里首先谢谢写宗述时和我配合的默默无闻的同修。工作量大，繁杂，数字累积，图表必须准确，结构叙述清晰，有可读性，需要更快提高心性才能做好。写作中反映出了很多执着的心，如畏难的心、安逸心、急躁心、显示心、欢喜心、求名的心等等。每遇到困难时，我都得求师父。比如有一次我要写一篇宗述的前言，有一个大概的思路，就在心中求师父帮我完善。就这样一想，就一气呵成，写完阅读，觉得真不是我自己苦思苦想能写出来的。这几年我深深地体悟到，写作不是做事，是修心的过程，是去执着的过程，是净化心灵的过程，是法理升华的过程。18年来，我们经历的太多太多，真是每位大法弟子都能够写一本书。最后，期望每位大法弟子修好自己，救度众生，真正的助师正法。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广东省大法弟子的文章，在做真相资料中纯净自己，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5月4日。很多年前的一天，我心想要做真相资料。过两天在同修家看到一位老年同修，他看到我后满脸笑容地说，我正要找你呢，就看到你了，我想跟你商量点事儿，你能不能做真相资料。 我双手捂着嘴，睁大眼睛，用力地点点头说，我刚好有这想法，谢谢师父成就了弟子的愿望。同修开心地说，这可刚好。一，珍惜大法资源。热心的同修帮助购买设备，教我技术，有的同修带我去送资料的地方，一切都很顺利。当看到打出精美的真相资料，心里可开心了。那是还没有意识到这是欢喜心，是修炼人要去掉的心。接下来一系列打印问题出现了，同修随叫随到，这个问题帮解决了，下次又有新的问题出现了。有的问题不能提前告诉，要问题出现才能告诉我怎么处理的。我知道同修都很忙，也想自己动手处理问题，有时换个墨盒弄得两只手五颜六色的，洗又洗不干净，那种感觉真是没法说。说句心里话，打印机每次出现问题时心里很着急，真的没有接触过，真的是不会。同修和我交流说，我依赖心太重了，遇事要向内找。我知道同修说的对，但我静不下心来去找啊。打印机出现问题，资料打印不出来，同修还等着要呢，哪有心思向内找啊？明明是打印机出现的问题，要处理才行。当时我被眼前看到的情况迷惑了，忘记自己是修炼的人，忘记了大法是超常的，忘记了我们师父是无所不能的。同修每次来，不但教我技术，还和我交流，告诉我要与打印机沟通，多学法，多发正念。我开始静下心来多学法，慢慢的不再急躁，跟打印机沟通，请你配合我打印出精美纯净的资料，去救度迷失的世人。你能被大法弟子选择，你也是有福分的生命，比你同类幸运的多。打印机真的听得懂，我能感受到，每当我抚摸着打印机跟他沟通时，他会很高兴幸福的样子。有时遇到问题，我也会求师父。记得一次原装墨盒用完了，连工墨水供应不上，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出现过，同修没有拿出来单甲，我也不记得他怎么弄的，我就求师父帮忙。然后我的手自然地按在按钮上不动，心里默数到八，就听咔一声，连工墨水进到墨盒里，打印机开始工作了。我激动地双手合十，谢谢师父。在一次学法中看到师父讲，一个修炼者所能遇到的一切都会与你们的修炼圆满有关，否则绝不会有。选自《精进要旨二》，大法是圆融的。我恍然大悟，打印真相资料也是修炼的一部分啊。慢慢的，我学会在这个项目中修炼自己，不再为了做事而做事。当再遇到打印机出现问题时，我不再着急，先向内找，是不是自己哪里有不符合法的地方了。记得一次在切割小册子时，一下切偏了，两份当时作废。我马上跟师父说，是弟子错了，刚才想起了以前的一句不符合法的一句话，不纯净，浪费了大法资源。有时时间紧，为了赶时间，一着忙忘记点击逐份打印，浪费五份，就是十本小册子。我在心里跟同修说，对不起，是我的急躁心、做事心浪费了大法资源，我以后会静下来慢慢地做，不能再浪费你们省吃俭用给的大法资源了。我有时真的很难过浪费同修给的资源，所以我在对待大法资源上非常严格要求自己。有一次孩子画一幅画参加五一三征稿，我还记得画的是一位同修在打坐，画了两张，但用的是做真相资料的 A4 纸，我马上买500张一包的补上。有一次在做资料时，扎头发的橡筋胶皮套断了，我顺手拿了一个用来捆小册子的橡胶胶皮套扎在自己头发上，但马上又默默地拿下来放了回去，因为这是大法资源，不可以自己用。还有一次 我爸爸要一个橡筋，我妈顺手就给他一个，我看到后马上要了回来。是，这橡筋是我买的，但我买来是用在做真相资料的，就不属于我个人的资产，就是这个项目上的资源。很多时候我自己出钱买的东西说是给资料点用的，那我个人就不可以随便支配用在生活等个人的其他方面。多年来我一直坚持这个原则。二，用纯净的心做真相资料。一次在买打印纸时，看到一款彩喷铜版纸，我想打开看看，店家说这款不能打开，打开过就没有人要了。我说我要了，可以打开吧？店家说那可以。我打开后抽出一张，跟 A4 纸一比小了一点点。我犹豫了一下，马上说我不要这款，要那款我用过的，要两包可以吗？店老板一看多卖一包就答应了。我庆幸自己反应快，狡猾。回来的路上越想越不是滋味，常人都说一诺千金，我是一个大法弟子，怎么能言而无信呢？回到家后，我决定周末去买回那款纸。那是一个狂风暴雨的周末，在去同修家送真相资料的路上，我心想，这天气要是穿上睡衣在床上睡上一觉，那是多美的事啊。来到同修家，同修穿着宽松的衣服，睡眼朦胧地让我坐下。我知道同修平时都很忙，刚好我赶上他午休。我立即清除自己贪图享受的人心，清除安逸心，跟同修说了我买纸的过程。我说我们这个项目每个环节都要做好，我如果不守承诺，做出来的小册子会不纯净，会影响救度众生的作用，会给送小册子的同修带来麻烦，所以我现在冒着狂风大雨要去买回那包彩喷铜版纸。你有机会也要告诉这个项目中的其他同修，我们每个环节都要以纯净的心去做，这样救人的效果才好。在做真相资料的过程中，时常要问问自己的出发点是什么，不断清除自己的人心与杂念。每次做完小册子，我都会请师父加持小册子发挥超常的作用，小册子所到之处一切邪恶灭尽，让小册子循环的救度有缘人。一次发小册子的同修说，我给一个年轻人小册子，那人说他要拿回去传给亲朋好友看，循环的看。有时小册子的封面带上一点点墨迹，我会在心里诚心地求得众生的谅解，是我不够用心，没有做好。为了不浪费资源，请包容这一点点的瑕疵，接收它，珍惜它，因为里面的真相是你得救的唯一希望。在做资料的过程中，我不但依赖技术同修，平时也还依赖家人。一次家人回老家，最快两周回来，就我一个人每周要做上百本的小册子，我还要上班，怎么办呢？我求助邻居同修，他来了两次帮装订就不来了。我那个急躁心做事心又出来了，越着急打印机越不听话，影响打印速度，怎么办呢？那一周真的打印不出来那么多资料，怎么算怎么安排时间都做不出来。我向师父求助，怎么办呢？脑子中忽然想起第一套功法《佛展千手法》，选自《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中，师父说金猴分身，选自《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我悟到我是大法弟子，有师在，有法在，我无所不能。我就在意念中默念金猴分身。那周我真的做出来同修要的资料，按照常理算，在那个有限的时间里是完不成的，但是我完成了。有一次我顺手拿一张刚打印出的10元真相币，一字一字地念着，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灾难来了命能保。我是那么的专注，好像是发自生命深处的呼唤，让世人得救。 忽然，我整个空间场都被师尊那慈悲的场包容着，我落泪了。这个场持续了好一会儿，直到这个场散去，我才停止流泪。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是慈悲的场，在那个场中真的会流泪。以上是我在做真相资料中的修炼心得，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听记事，找到自己没有慈悲心的原因。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4月8日。在我的一个手机里，存有大法音乐、记事和普渡，自己常听普渡，而记事听得少。自己的修炼比较懈怠，三件事一直没有做好，特别是讲真相，怕心比较重，有很多常人的顾虑心，不敢开口讲。一天早上骑车去上班，就想自己怎么就生不出慈悲心呢？当时自己就想听记事，于是戴上耳塞听记事。刚一听到那慈悲的音乐，师父在各地讲法舞，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的一句法就打入脑中，无非是人心，有心不是悲。顿时我的眼泪下来了，强忍着泪水深挖没有慈悲心的原因，一下子悟到自己没有做好三件事和没有慈悲心的原因是因为私。一，抱着自私为我的心在学法练功。由于自己外表皮肤比较黑一些，从小就怕别人说自己黑。小时候别人给我起的外号是包黑子、老包、包拯等，所以那时不愿意见人，从小就形成一种自卑心理，性格比较内向，不爱讲话，也比较自闭，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执着心。虽然知道学法时不能抱着有求之心，但在学法练功时还隐藏着一颗心，使自己的皮肤变白一些，好看一些，讲话声音好听一些，自己的头发长得多一些等。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你抱着各种有求的目的来学功学大法，那你什么都学不到的。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原来自己的修炼是为了这些，是自私，有求之心多强啊，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这些执着，根本没有在法上修啊。二，带有目的的心讲真相。正法进程快结束了，为什么自己讲真相效果还不好？然后深挖一下自己讲真相讲不好的原因，是讲真相都是带着私心去讲的，是为了自己的私，是带有证实自己的目的，而不是慈悲的对待一切众生。比如讲真相之前就想着讲真相之后别人马上就能接受，或者若别人有病时讲真相，想着对方一下病好了，然后沉浸在别人对自己的感激的喜悦中沾沾自喜。若别人不接受时，就想到这个人这么差劲儿啊，心灰意冷，不想再讲。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其实救度众生的是师父，被救度的人应该感谢的是师父才对啊。没有师父的浩荡洪恩和慈悲救度，自己什么也不是啊。自己只是法中一粒子，讲真相是每一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和责任呢，是应该做的，自己为什么还做不好？深挖之后感觉顿时明白了许多，听着记事，看到道路上的一切行人都想哭，眼泪忍不住就下来了，能感受到那个慈悲的心。感觉记事所表达的那宏大慈悲的内涵和师父的浩荡洪恩，在自己所在层次中还无法更深的体会到，只有不断的修好自己，提高层次之后才有所体会，真的是佛法无边啊。师父在弘音二法正乾坤中说，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真的要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 做一名真正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丈夫由打骂到佩服》，作者山东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4月21日。1995年7月是我生命重新开启的日子，忘不了开始修炼大法的喜悦，更难忘身体被净化后的美妙。直到今天，被法层层净化了的思想，从宏观到微观本质的蜕变，一切都在修在自己，功在师父。选自《转法轮》，学好法，做好三件事中悄然而变。我是完全封闭着修的，但是在无求中，静心学法中，师父开启了我所在层次中对法理的认识，坚定着我返本归真的道路。遇事先向内找自己的原因。20多年来，在师父的保护下，闯过了无数的关难。2017年4月21日晚9点左右，丈夫在朋友孩子婚宴上一头栽倒，不省人事，叫来救护车送到了医院。22日1点左右，检查报告出来，得出的结果是脑梗死，大面积梗塞。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首先想到的是一切全部交给师父管，绝对不允许旧势力再利用这张人皮来干扰我做好三件事。他必须能自理，尽快恢复。住院4天后，他慢慢下地行走。大夫看看他的片子，又看看他这个人，跟我和他妹妹说：“你们拿错片子没有？”他妹妹说：“片子是我拿的，没错。”大夫说：“片子和人不符，看片子这人应该是瘫痪的，可他病情这么轻。”转头对护士说：“不知为什么。”可我心里明白，是师父救了他。2017年5月3日，他就出院了，行走自如，什么后遗症都没有留下，就是有点没力气，腿稍软些。到家后，我问他：“你知道是谁救了你？”他说：“是我。”我说：“我可没有那么大的本事，是法轮大法，是我师父救了你。”他当时说：“你能不能不说这些？”19年以来，每到所谓敏感日，只要610给他打电话骚扰，他回家对我非打即骂。2015年6月我溯江后，他更是变本加厉。我说：“救命之恩永世难忘。”他默认了。从此以后，他变了，再也不干扰我学法练功和讲真相了。2017年7月10日，他又接到了单位610人员的电话，说要到家里来看看。他说：“我现在身体这样，也没有办法保护你，人家问你还练不练功，你就应付说不练了。”我说：“不行，我修的就是真善忍，怎么能不真呢？练就是练，你的命还是我师父救的，我不用你保护，我有师父。”第二天，单位610主任孙某带一随从和丈夫单位领导曹某，大约在上午10点左右到我家。我接待了他们，让他们坐到了沙发上，又给他们端上了热茶和水果，真诚地跟610主任说：“请你把录音机关掉，这样对你们不好。”他很听话地就把录音机关掉并放到了一边。自2000年10月1日进北京上访后，我和610主任孙某就认识了。我说：“18年了，你们还看不清形势，我在按真善忍修炼，法轮大法是正法，你们今天执行的不是县政权的命令，你们执行的是江泽民610的命令。 用你们的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一朝天子一朝臣，你们六一零头子李东升都落马了，周永康也成了阶下囚。再说1945年纽伦堡大审判那些执行者，不是都给你绞刑了吗？你说上面让你们来的就没你的事了吗？公务员法第9章第54条，对于执行明显违法或者错误的决定和命令，公务员本人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文化大革命那场政治运动，那些跟随四人帮走的公检法人员最后的下场，是用卡车拉到云南大山里秘密枪毙了，给家人送回一个骨灰盒来说因公殉职。你们愿意那样吗？他们三个都低下了头，其中一个问我对法轮功的看法，我用师父的一段法回答了他们：大法弘传，闻者寻之，得者喜之，修者日众，不计其数。选自《精进要旨》拜师。请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危难时保平安。请你们把对准我的枪口抬高一厘米的向你们的上级去汇报吧。他们同时答应，一定一定。接下来我单独把610主任孙某叫到另一间房内，很亲切地喊他兄弟。我说，你一进门喊我姐，今天我就把你当亲人对待。兄弟，你好糊涂，18年了，大法弘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遍及全世界，你一定要认清啊，善恶之间一定要做好选择。现在是三退保平安，把你那个党退了吧。他说他退，并喊了法轮大法好。我说，从今天起，在你所管辖的范围内，一定要保护好所有的大法弟子。他答应了，又回到了我家的客厅，坐在沙发上说，姐，你太善良了，你练吧，我不管了，要注意安全。我说，我有师父保护。他们和我一一握手离开了我家。丈夫用佩服和满意的目光看着我笑了。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慈悲伟大的师父给了弟子智慧和勇气，从另外空间把怕这个物质拿掉的结果。谢谢师父，弟子今后还要去掉懈怠之心，修好自己，与同修配合好，做好三件事，跟随师父回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